应龙率领着马队在这等着。这应龙就是玉坤的人，时间不大，那遍地也穿着清朝官服，有人陪伴着他到了前门，滋溜钻出去了。应龙就在这等着呢，一看出来了，站着，干什么的？不容解释，催马到近前，抓住边地，列到马上，意思是先抓个俘虏，实质上这是假的，拨转马头，咔咔咔。一直把他送到珠江口岸，然后呢把马带住，轻轻的把边地放下来，应龙甩凳下马，边地先生您受惊了，哎呀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叫他人发现可就麻烦了，我奉官部大人所差，还有韩总兵的命令，专门保护您的安全，船准备好了，快上船奔澳门。多谢多谢啊！跳上小船，八名水手前头挑着灯，是海关的灯，官面负责保护。等边地上了船，坐好了小船直晃，请回请回，多谢多谢，我必有答报。应龙说一路平安呢，您要走了我们什么都不怕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开船。哎，开船了呀，这小船是飘荡荡荡飘飘，乘风啪消失在夜幕之中。电力扶着两边那船帮，心里的合计，林则徐呀、林则徐呀、你再奸再精明玩不过我们，我真没想到，上帝保佑啊，我平安脱险。这要到了澳门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如果说澳门待不住，待不住我回英国了，你林则徐能耐再大，敢上英国抓我去吗？我把我几万箱鸦片全都运走，叫你两手攥空拳，我看你怎么纪念。迟早有一天风头过去了，或者换了人了，我再卷土重来，我照样做我的买卖，照样挣我的大钱，哎，心里高兴。船走出不远去，水手们发现黑乎乎的来了不少的渔船，拉大网行把他这个船给包围了。这八名水手还有个当头的呢，当头一看，哎，干什么了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你们瞎也没看着灯笼吗？我们是海关监督衙门的，奉官部大人所差，另有公务，把道路闪开，闪开。人家不但不闪，越来越进化，把边地的小船给包围了。正在这时候，他称窜上一个大闺女，这姑娘短衣襟小打扮，卷帕罩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，腰里沙子袋子，手里提着宝剑，柳眉倒竖，是杏眼圆睁。我们要检查，哎，你们有什么资格检查？刚过来拦着，再看这姑娘是拳打脚踢，乒乓，哎呦哎呦，棒棒棒！ 一眨眼打倒了好几个，纷纷入水。边地可傻了，边地也说，我的妈呀，这是中国的老百姓啊，从心往外他怕老百姓，不怕当官的，他知道当官的都没钱，花上钱就好使，这老百姓可不听邪呀。边地一看不好，一头翻，跳入水中。其实水里的埋伏着人呢，哪跑，天罗地网。他游出去没有100米，就被生擒活拿。当在水中把他捞出来的时候，惯了一个半色啊，跟落汤鸡一样，拿绳把他勒上，站好。来这闺女是谁？我不说你也清楚。心里头一直想念二宝那大闺女美玉姑娘，美玉，这丫头多精。原来林怀义分兵派将的时候没派他，爷儿俩为这事儿弄得脸红脖子粗的。林怀义就说：“这是老爷们的事儿，黑灯瞎火，你一个姑娘出入不便，你跟着干什么？我们这有好几百人，足够了，你就看家，陪着你娘。”人们走了之后，美玉越合计越不是滋味。美玉一琢磨，他们在汉安包围阳山馆，万一洋人从水路上逃走怎么办呢？不能不加防范。他跟他娘一商议，他娘谭秀梅经验丰富，他又没说这么办吧，丫头，你领着一支人马在珠江口埋伏着，如果洋人胆敢从水上逃命，咱们就把他抓住，要不从这儿跑算他的便宜。猜对了，就这么的将边地生擒活拿。这个事是外人一字不知，那时候还有水手呢，把水手也全逮住了，一个也没跑了，一点名一个也没走，就这么把嘴给他们堵上，带上嚼子，秘密的送到钦差公署。林大人一听十分高兴，好，哎呀，我太感谢你们了，你们为了国家，为了进谏，立了大功了，迟早我要在皇上面前保举你等。吩咐专人把他压下去，严密封锁消息，谁也不知道。这事过去了，林则徐心说，看来洋人采取行动了，我不先发必为所害，该到了动手的时候了，按计划行事。道光19年3月13日，林则徐发现两道手谕：一，通知在广州的文武官员到钦差公署开会，不准迟到，不准缺席，不准请假，届时得参加。第二道手谕，命令洋商馆所有的洋商还有商务监督义律必须得参加，请你们参加会议，不来不行。言下之意，不来武装押送也得来，下了严令。林则徐是服装整齐，早早的等着。这个人呢，言出法随呀，都知道林则徐非常认真。 开这样的大会，谁敢迟到？起码的坐轿的提前全到了，下轿的下轿，下马的下马，正官斗袍提着朝珠，站了两大六十走进义门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大气儿都不敢哼了。一瞅今天这气氛有点不对劲儿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都是彪形大汉、格式汉，连那些贴身的侍卫，一个个是荷枪实弹、佩剑悬刀，在两旁站着。别瞅这插架今天有大的举动，走进议事厅，到议事厅一看呢，这桌椅条摆的跟往常也不一样，靠着东边，一张桌子挨着一张桌子，一溜挨着一溜，一共是四大排，椅子在后头铺着白台布，上头有人名那签儿，你是谁坐在哪儿，那不行改动的，这叫对号入座。大人没来，谁敢坐呀？都站在桌子旁边，一溜挨着一溜，平起凝神在这等着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钦差大人林则徐出现，从屏风后头转出来，众官一看，赶紧施礼，迎接钦差大人。年前辈请坐。两广总督邓平珍坐到上垂手，广东巡抚易良坐到下垂手，紧挨着两广总督的就是海关监督玉坤，再往下排总兵韩兆庆，翻台灭台衙门司道大员、水师提督关天培等等等全都就坐，其他的官员坐在后头。林则徐是居中而坐。中军官在，中军大将陈连升进前施礼，陈副将点名，是叭叭一点名，点在谁头上？答应一个有字。林则徐看看，让他坐下。今儿个来的人真齐，就是有病，有病还坚持。大家就坐之后，外边有人进来禀报，回大人，洋商全都到了，请他们到这里来。西边摆的也是一排一排的，上头也有标签，也得对号入座，有翻译官给翻译。往外头一看，英国商务监督易律全身的戎装，戴着佩剑、白手套、大马靴，后边跟着所有各国的商人，一个是衣冠楚楚，排着大队走进议事厅。单说那义律一肚子气儿大，心说林则徐，我正想找你辩理，你太野蛮了，你派兵包围我们洋商馆，又给我们断粮，又给我们断水，你是什么手段？你简直没有人道了。我正想找你，今儿个机会来了，把我们请来，我看你还有何说。但是义律走进议事厅，往院内外一看，也预感到形势不妙，如临大敌呀， 那么大的议事厅鸦雀无声，等迈过进来之后他一看，中国的官员全坐齐了，一个个全都是官服，那玩意儿端的也好看。往正中央一看，林则徐是居中而坐。那要说他认识林则徐吗？不认识。耳朵都灌满了，林则徐个儿多高，长什么样，举止动作又如何，他早都了解的清清楚楚。另外从服饰上看也与众不同啊。他也打量林则徐中等的身材，个儿并不太高，头上戴着官帽，真山虎的饼子，双眼大花翎，一条大辫托于背后，身上一品的官服，朝珠官靴，二目如电，往那一坐是稳如泰山。三绺裤往后底下都是随员，这些官员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。一看海关监督玉坤、总兵韩兆敬都在座，他这心里头稍微踏实了一点，迈大步来到林则徐近前，把帽子摘了往这一夹，先行了礼。林则徐微微欠了欠身，阁下请坐，按着次序一溜一溜全坐下，正好义律坐的这个位置跟林则徐是面对面，他把佩剑往后的一佩，心说干什么，今天给我们来下马威呀、啊，你林则徐想动武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胆子。他是洋商的宝藏，洋商都看着他，他精神头要足，那众人就有精神，他要翻脸大伙就傻了。他往这一坐，把肩膀一抱，目中无人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请问义律阁下，你的人到齐了吗？哎，全都到齐了，一个都不少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宣布开会吧。于宝存，广州知府于宝存赶紧站起来，大人，当众宣读一下我的谕令。是，翻译给他翻译。各位听着，大清帝国一品顶戴钦差大臣林则徐手谕，本大臣来广州一月有灵，对于鸦片之事曾三令五申，明令禁止，但所有的洋商直若网文，至今拒绝交出全部鸦片，我方已做到仁至义尽，从今天之后如果再不交出所藏之鸦片，本大臣言出法随，实在对不起，我要以公治公，年月日连念三遍，翻译给翻了三遍，杨商全懂了啊，又一次下最后通牒，念完之后于宝存跪坐，陈副将在。方才我说了，今天开会非同一般，不准随便离开会场，不经我允许，哪个也不准 中途退席，违则重处。明白了？明白。说完，这陈连生全身戎装，挎着宝剑，到门口拉把椅子往这一坐，把门给堵了。你说哪有这么开会的？更加剧了紧张气氛。都宣读完了，林则徐冲着义律一笑，尊敬的义律阁下，我大清帝国已经三令五申，明令禁止鸦片，保护正当贸易。本大臣到广州一月挂零，曾经通知洋商馆所有的洋商交出全部鸦片，而且一再宴席，那么至今迟迟未交，是何道理？你作为大英帝国的商务监督，对此如何解释？当面提出质问。叶律一听，尊敬的钦差大臣阁下，恕我直言，不错，我是大英帝国的商务监督，但是商人的事情我无权过问，这不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，对不起，我无法给钦差大臣效劳。兜了个圈子给端回去了。玉坤、韩兆信这些贪官在对面坐了一听，好啊，说的多巧妙啊，外交官的嘴茬子那都得盯愣的啊。看你林则徐还有何说？林大人听完冷笑一声，是吗？这不在贵商务监督的职权范围之内，那么就说鸦片是合法的喽，在你们国家也是允许买卖的喽。不，阁下，你说错了，鸦片在大英帝国也是绝对不允许买卖的，进行非法贸易者就地处决。